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重建城墙，抵挡一切的仇敌，复兴信仰，见证上帝的大能。尼希米记，张道明牧师主讲。
我叫做张道明，张呢就是张飞的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是明亮的明。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尼希米记的研究当中呢，我们进入第二课啊。那么这个第二课里头呢，我有一个题目给他的，就是祈祷的人，做一个祈祷的人。我总共呢把这个地方的七个大的祷告呢拿出来啊，跟您分享啊，盼望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深入的研究。那么在这个还没有进入这一方面的介绍之前呢让我们在这儿呢做一些小小的温习啊，大概一两分钟。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开始介绍这个尼希米记。这个尼希米记到底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原来呀，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呢，他们有一个非常悲惨的经历，就是国破家亡，被巴比伦呢这个外敌呢把他整个的国家消灭了。当时他们的国家呢早已经分裂成为北部的以色列国跟南部的犹大国。那么结果呢，这个巴比伦的军队进来之后呢，就把他们整个的国家消灭之后呢，就把北国跟南国的老百姓呢都用铁链子扣住，然后呢把他们拉到巴比伦去做奴隶。于是乎他们就在外邦人之地呢寄居。那么寄居多久呢？耶利米先知早已经预言这一回事了，就说你们要在外族当中呢寄居70年，因为你们不好好的敬拜侍奉你们的独一的真神，不好好的为他做见证，不好好的分别为圣，过一个呢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到了70年之后呢，他们就被释放了。于是乎以色列人呢，就是犹太人呢，他们就从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呢回国去了。他们回国呢分成三批人。第一批呢就是所罗巴伯带领的，在主前536年，他带领老百姓回去呢就建造了，重新建造了圣殿。那么458年主前，就是主耶稣之前的458年呢那个以斯拉呢就是第二批的人回去，他就重新建立了老百姓他们的心智，就是建民了。那么第三个回去的就是尼希米，就是我们这本尼希米记这本书。那个尼希米呢，他是一个在王宫里头呢服侍国王的一个酒政。那么他呢因为听见呢这个自己的国家跟城墙呢都被毁灭之后呢，心里头非常的不平安。那么后来呢神就用特别的办法呢把他带回去。他回去的时候呢是在主前440年啊，他回去之后呢就重新建立了城墙。那么在这个尼希米建立城墙的过程当中呢，有三个困难。那么上一次我已经跟您谈过了。第一呢就是建筑方面的困难，就是怎么样盖起来啊，要分配各方面。那第二呢，有外敌，就是那个周围其他的那些外敌呢，他们反对他们重建圣殿圣城。那么假如这个犹太人他们把耶路撒冷这个圣城重新建立起来的时候，你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换句话说呢，他就在当地呢重新建立了他们那个国家的那个声望了。所以呢那些外族人呢是绝对不愿意这样的，他们就用各方面的办法来抵挡。那第三呢就是有内奸，就是他们自己里头呢有一些人呢是跟那个外敌呢是沟通的啊，那奸细啊，那么他们就起来破坏这个重建圣城的这一件事。那但是既然有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尼希米他怎么做呢？圣经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就起来祷告， 祷告，祷告，用祷告呢成全了一切，用祷告呢得胜一切。那么我们现在呢就第二课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尼希米记里头呢最重要的几次的祷告，特别是那七次的尼希米他自己个人的祷告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呢你应该好好的做一个笔记。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个人的祷告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很清楚的告诉你，假如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不好，我们什么事儿都不能够成就的。但是怎么样才可以跟主的关系好呢？就是你的祷告生活，就是你私人的独处的时候，就是你自己专心的仰望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祷告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有些时候弟兄姊妹来跟我们一块祷告，一两句话好像很简单，但那一两句话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是因为他在家里头或者是其他的日子当中他努力祷告所成就的，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好好的过一个得胜的祷告的生活吧，不容易啊！啊，要上战胜许多的引诱试探，要在我们个人与神之间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其实不容易，所以努力的学习这个祷告吧。请看第一章第四节，大概我们看一看他开头的那几节也好，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背景。这里头呢就是尼希米他自己个人为他的圣城祷告的一个心志，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痛苦，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负担，就因为这个痛苦跟这个负担呢，神就成就了这一件事。最后呢他就回到他自己的祖国呢，重新建立这个圣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祈求，神就把一个很重的负担放在我们里头。比如说我们对同胞他们得救的这一件事有一个很大的负担的话呢，好，那么结果呢我们就成为一个传道人了，对不对？就是把福音呢从我们的口里头传扬出去。所以一个人呢被神使用绝对不能够没有负担的啊。那么有些人用文字，有些人用诗歌，有些人用传讲，都是神给他的一个负担。但愿主在你跟我的身上他所给我们的负担都是很清楚的。他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里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个时候呢已经是波斯王了啊。那时我有一个兄弟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就是从他的祖国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耶路撒冷就是圣城了。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天，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你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请你纪念你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这就是尼希米他的祷告。你看在他的心里头有一个很重很重的负担，而这个重的负担呢又一直指向神。他说没错，我们今天是该死的，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以至于呢我们被分散到外邦当中。但是您又答应说，假如我们悔改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被召聚回到我们从前的那个国，从前的那个泥土，从前的那个城里头好好服侍主的。所以现在请你侧耳听我的祷告，重新召聚你的老百姓回到你的国家里头，为我的城，为圣城，我在你的面前昼夜哭泣啊！这是何等的一个人，今天在我们中国是何等的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国家遭遇许多的苦难的时候，很多的问题还没有把自己解决的时候，虽然表面上好像经济是不错了，但是仍然有许多在国内的很多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啦，犯罪的问题啦，啊，国家里头很多的那个灾难，比如说是水灾啦、旱灾啦，各样的灾难，怎么样可以解决呢？没有法子可以解决，人不能够用人的办法解决，我们只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祈求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又创造地球的神，他伸出他的手来怜悯我们的国家，怜悯我们的老百姓。有一次我看圣经，就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他看见神要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城的时候，他就跟神讨价还价，他说，主啊，假如在这个城里头有50个亿人，你要不要这样毁灭他呢？神说，我不毁灭。那么亚伯拉罕说，45个又如何？神说，45个我也不毁灭。那么40个又如何？30个又如何？20个又如何？10个怎么样？神说，假如这个城里头有10个亿人呢，我就不毁灭他。那后来还是毁灭了，因为这个城连10个亿人也没有。但是今天在我们中国，有没有10个亿人在我们的国家里头？有没有10000个亿人呢？有没有1000个亿人呢？有没有100个亿人呢？我相信神要因为这些艺人的缘故祝福我们的国家。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努力祷告吧，为我们的国家向神祷告嘛。我们这个国家真是长经忧患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啊？我们看见有各方面的从前受过各样的苦难，那么但愿在以后的日子，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可以看见有美好的一天，因为我们祷告的缘故。那么后来呢，这个国王呢，就因为他是服侍国王的，所以呢他就在国王的身边出入了啊，所以呢那个国王就看见他的脸上有愁容，这是不可以的，是需要被斩头的。那么当时他真是不能够掩盖他自己的愁容，那国王就问他到底什么事儿？原来这也是有神的旨意在里头。那么他就在私下里头，他就祷告求神使用这个时间拯救他的国家。结果呢他就把自己的心意讲出来，那国王就说，好，你回去吧。结果呢他就回去了，他就请假回国，以至于重建自己的那个圣城的城墙，就是建成了啊。我们从第2章我们看一看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国王呢就问他，为什么你脸上有愁容呢？那么第3节他就对王说了，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个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脸无愁容吗？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所爱的弟兄，你是不是常常心里都默祷呢？我所爱的姊妹，你是不是常常每天在默祷当中生活呢？你假如你在私人的生活当中，你没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你怎么会默祷呢？是吧？所以呢，我们先要学习那个祷告的生活。然后呢，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发现原来在自己的国家当中仍然有许多的困难啊。那么他就开始呢，建立城墙。那么第5章。并且我恒心建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头做工。那么就说呢，每天呢有多少人在他家里头吃饭，他又预备多少的食物等等。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愤怒，因为百姓服役甚重，就是说呢大家非常的艰苦建立这个圣城。那么19节就是他的另外的一个祷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的事，施恩于我。多美丽的几句祷告的话呢， 但愿你跟我也学习这个好好的祷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又在建城的时候呢，遭遇了许多的外敌他们的攻击啊，他们就常常的说，哎，你是不是要造反了？你要建城，那我们就控告你们。他心里头非常非常的痛苦，不是说怕与不怕，那人说受搅扰，他怎么办呢？于是乎尼希米又回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看看第六章的第八节，请你把这些章节都记下来啊，待会儿的时候呢，下课之后呢，你可以好好的重新温习一下。第八节，我就差遣人去见那些呢攻击我的人，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头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长久。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何等美的一句话呢！有外敌，有内奸，真是内忧外患，怎么办？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得胜的，是要靠神的大能。于是说他回到他的主耶和华的面前，他说，神啊，求你不要叫我的手呢软弱，叫我坚固啊。那么后来呢，最后的时候呢，他又看见了有内奸，他就呢责罚那些内奸，清洁国家的内部。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他就设立了很多的敌人。在十三章啊最后的一章当中，我们就看见了有很多的章节呢是他个人的祷告。他做这些清洁的工作的时候一定遭遇很多的困难啊。十三章十四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神呢，请你既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清洁神的殿，面对许多的敌人，求主怜悯我。那么22节呢，又是他做这样的事了。他说，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呢，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悯我。因为安息日呢，是一个神要工作的日子啊。那么洁净圣殿，洁净利未人，叫他们呢可以服侍神，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事。那么在第31节，就是最后一节呢，他这样说了，30节是这样说的：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的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柴和出手的土产。我的神呢，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段的经文。那么最后的一段的圣经呢，就是记载在第九章。这个第九章呢，原来他就呼召整个的国家祷告。那么整个国家一块祷告的时候，神就大大的复兴这个国家，大大的洁净他，以至于呢祝福他们所做的这一件事。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习这个功课好不好？好，下一次呢，我们就开始呢，讲到这个尼希米他建造这个圣城，他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他所遭遇的许多的困难，就是建成的那个困难，我们也可以看见。但是在所有的困难当中，他是靠祷告的，都是靠神自己的话语得胜有余的。所以呢，请你好好的预备一下，下一次呢，我们再来学习下一课吧。
尼希米记2章18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
分解灵修精选，
圣灵如火焚烧。 选读经文，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九二十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在希腊文词汇里，消灭的字面意思是用水将火扑灭，不让烈火猛烧。这也可以比喻为压抑或者阻碍。我们怎样消灭圣灵的感动呢？就是不肯顺服神的心意和带领。相信大家都曾经被圣灵感动，当圣灵如火一样在我们的心中焚烧，我们就会火热起来，能够对人充满热诚，也会非常投入地侍奉主，甚至因为被圣灵感动，能够传讲从主而来的信息。不过有时候我们的心肠刚硬，很想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我们与主的关系就变得不冷不热了。恐惧、懒惰、自私等恶念都会扑灭圣灵的火焰，使我们觉得自己不能够完成主的心意，或者觉得别人不配得神的祝福，这些都是来自那恶者的意念。主内的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我们，时刻珍惜和保守从神而来的呼召，让圣灵如火一样来挑旺我们的生命，使主的旨意得以成就，也使更多的人能蒙神祝福。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饶恕我们消灭圣灵感动的罪。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回应从主而来的感动和召命，甚至逃避圣灵的感动，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好地把握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之火，挑旺我们的生命，远离自我中心和自义的辖制。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在安静中，请你思想这样一个问题：对你来说，什么事情、感受或者东西使你消灭圣灵的感动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解答，陈安老师。
听众提问：我是一位姊妹，我的困惑是这样的，我15年前和一位离了婚的人结婚，后来由于对方人品作风的问题，我反而被对方逼迫离婚了，然后他又再婚了，也就是说他现在是三婚。圣经说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对于他这种有几段婚姻的情况，圣经怎么看呢？我和他结婚时我是头婚，他已经不是头婚了，那我是哪个男人的肋骨？ 这些问题一直很困惑，自己一直被搅扰到，盼望得到真道分解弟兄姊妹们的回复。
创世纪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肋骨又可以翻译作旁边，意思是女人是由男人的旁边造出，显示夫妇亲密和平等的关系。所以夫妻关系的重点并不在乎是哪一条肋骨，而在于珍惜和保护对方，不离不弃。
马太福音十九章四到六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神设立婚姻制度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辈子的。婚姻是神圣的盟约，立约的双方都必须遵守，直到死亡为止，不可以随便离婚，也不可以有婚外情。
张大姐，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虽然每天都读圣经，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
嗯，你这是消化不良啊。
消化不良？
嗯，没错，虽然呢你吃了灵粮，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当然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嗯，有个方法呀，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保准你啊不走神，又能明白真理，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